各位好，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，我是主持人撒贝宁，欢迎各位。今天的开讲，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开场。在我身边的这个演奏者石井，他手中的这个乐器叫箜篌。这个乐器是在中国流传千年，但是到宋代慢慢消失了的一个乐器。那个年代没有照片，没有视频，所幸有这样一处宝藏，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箜篌的大量的历史资料，这就是敦煌壁画。当然，敦煌留下的绝不仅仅是关于箜篌的记载，从美术到绘画，到建筑，到雕塑，太多的宝藏。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开讲嘉宾，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敦煌的人之一，而很多人也给了他这样一个称呼：敦煌的女儿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开讲嘉宾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，有请。
你好，
樊院长，您好。您慢点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请坐。为您准备了一把椅子，您坐着跟咱们聊，好吧？来。
谢谢谢谢。
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此刻的心情，终于能够在开讲的舞台上见到樊锦诗老师，终于能够当面叫您一声大师姐，您好。
我知道您也是北大毕业的，
但是见到大师姐我也很紧张，但是我的同事安慰我说，说你别紧张，说樊老师一直在夸奖你，说小撒可厉害了，连敦煌都没去过就敢做敦煌的节目。后来我仔细听了一下，我说你确定这是在夸我吗？但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敦煌到目前为止您所掌握的一些数据，比如说它到底有多少洞窟，多少壁画。
敦煌莫高窟大概是1700多米长的崖壁，现在保存了735个洞，
700多个洞窟，
壁画有45000平方米壁画，2000多尊彩塑。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处遗址有那么多的壁画。
45000平米，2000多尊彩塑。一提到敦煌，最关注的一个主角什么呀？飞天，来看一下。第一幅，
这一幅画第249窟的这个飞天呢，咱们做一点背景好不好？
好。
飞天应该是外面来的，随着佛教在公元1世纪前后是印度传来的，但是中国人很聪明，你传进来了，我呢吸收你，我要用中国的特点来表达它，所以慢慢中国化了。大家看一对儿，每一对儿上下两个飞天，他把这两个飞天组合得很好，然后呢风格也不一样。下面这个飞天呢，大家看它是裸着上身，下面穿着裙子，这个动态呢比较强烈，西域式的飞天，就下面
它的形象还能看出，
哎，能看出来
西域的这个。
上面呢是中原式的飞天，全部穿着衣服，因为西域都是比较裸的，多不好看啊，还要把他衣服穿上，所以完全是一样的对比吧。
这要不是樊老师给我们解释，谁能看出来这四个飞天之间还有中外文化交流？第二幅，我们来看这个。
这个是隋代的。
隋代的了啊。
里头呢也多少有点外来影响。简单的特点呢是什么呢？一是一群一群的。第二个是飞得特别快， 看到没有？
对，
好像你嗖一下就飞过去了，给你这么一点动感，给你整个气氛上造成了一种活跃的一种美的一种景象。
我们再来看第三章。
好，好，
哇，这就不一样了。
这个哦，是唐代的，飞天在自由自在的翱翔，这些人的身材啊，都是非常的苗条纤巧。他穿了个长裙，长长的飘带，他没翅膀，哎，可是你感觉他确实在飞。这就是中国人逐渐逐渐脱离的印度的影响，把中国人的这种对美的感觉画出来了。
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来，您请坐，您请坐。我跟各位讲，刚才近距离的看到樊老师在为我们解读每一幅飞天图，我从樊老师的眼睛里面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樊老师几十年，
55年
坚守在那样一个地方，55年。他的眼睛里，只要一看到这些飞天，只要一看到这些壁画，那种神采，如果没有这种爱的话，他是表达不出来这种情感。那么接下来，就让我们把这个讲台留给樊锦诗老师，有请樊老师为我们开讲他心中的敦煌。
好。我给大家说明一下啊，因为我呢想不要把好的地方漏了，所以我写了个稿子，但是我也不是念稿子，我是有时候可能会看看稿子，好不好？
好呀，好呀。
我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介绍莫高窟啊，在公元366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和尚叫乐尊。他呢从中原云游到了现在敦煌鸣沙山的东路，他往东一看，金光万道，他一想啊，这是个好地方。他所在的这个背后是个鸣沙山，鸣沙山对面呢是三味山，这个两山之间呢有一条河流叫党泉，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绿洲。哦，又有山又有水，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间，我如果在这儿修行参禅呢，所以他就在这儿开了第一个洞。而第二个和尚叫法良也过来了，哎，正因为这两个和尚来开了两个洞，从此以后年年开窟，开了1000年。那么敦煌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那么我现在想呢，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莫高窟。咱们先看外面，这就是莫高窟的外形。这个唐朝哦，有一块碑记了这么几句话：上下云错，构以飞阁，南北狭连，就是好像在云里错到了云的这个高度。在地上的人往上一看，高空中间那个洞啊，这些窟檐像空中那个楼阁似的。而且呢修了栈道跟楼梯，所以大家明白了吧。好，我再念下面那句话，叫前流长河，波影重阁，前面有一条河，这个河的波浪里头看到了莫高窟跟它的外面是建筑的倒影，这个已经很壮观了吧。可是到了夜里头，圣灯照出来了，好像整个一个河川里头啊，这个星星闪烁的在发亮，所以叫圣灯石照，一串星旋，特别的壮观。这个描写可能也不亚于龙宫吧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外在的美。所以我下面呢就想想说说洞窟里头的美。一个洞什么意思呢？它有不同的建筑结构，有不同的彩塑，不同的壁画来表现一个主题，所以我们说它是这个三者的融合的一个综合艺术。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？哎，如果听明白，我就往下给大家重点讲一下彩塑跟壁画，好不好？
好。
好。那么这个彩塑呢到底怎么美啊？哦，对，好，这一生 是北魏的时候，第259窟禅定佛。禅定佛就在坐禅嘛，大家再看看他，他那个嘴角，他的眼角微微翘起来，是不是在笑啊？我呢，每次去看，我都要把他多看两眼，因为他特有魅力。我后来慢慢发现，他不是光嘴角跟眼角在笑，他那个眉毛动起来了，他的鼻翼似乎也在呼吸着、动着、笑着，他的肌肉也在那笑，所以他满脸都在笑。为什么？他经过很多天的修行以后啊，他悟出佛的道理了。你做个很难做的数学题，你突然做出来了，你在课堂上不能说啊，我怎么怎么，他一定很高兴，出自内心的兴奋，这就叫禅悦。实际上这是中国美的一种表现。中国对美啊是有六个标准，叫六法。古法用笔就是画线，还有呢随类赋彩就是上颜色，还有呢说临摹构图，哎，其中最高的一个标准就叫气韵生动。所以大家看这个像，这个笑笑得多好啊，而且是形神兼备。那么很多观众看完以后呢就说了，哎，我们到法国去看罗浮宫里头的蒙娜丽莎。这我都给大家讲啊，这个像比蒙娜丽莎要早1000年，哎，就是在比他早1000年的时候，中国的雕塑艺术家就能把一个这样的神韵表达出来，是不容易的。我这么说了半天，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。这是我讲了一个美啊。第二，我想给大家讲一下，就像我这个人这么高的，就是成祖的像，这是我莫高窟里最多的彩塑一种表现。所以我们举一个最好的一组像，就是盛唐，也就公元8世纪上叶，中间呢端端正正坐着是阿弥陀佛，他呢结跏坐，这个手的手印是他正在说法，然后呢两边呢都是站着像。按照次序来说，一边两个和尚弟子，咱们看这边那个是不是个老头，这个肌肉塌陷了，然后呢骨头爆出来了，可是他的表情大家看呢，这个嘴巴抿着，眼睛下视，似乎在思考。所以我对他的理解啊，他到处走过啊，所以他阅历是广博，似乎这个手的姿势说我要跟你讲一点什么，像一位老教授似的，是不是这么一点感觉啊？他这边的这个弟子呢叫阿难，那他怎么打扮的呢？上面穿的是刺绣的锦襦，下面呢穿了个百褶裙，外面穿了个紫袈裟，像不像一个帅哥？在两边呢两个很婀娜的呢是菩萨，最外头两个挺凶的吧，就叫天王。这么一组像，身份不同，年龄不同，可是他很好的组合在一起，你觉得他互相是呼应的，而且是呢整体感又很强。所以这个雕塑啊确实很厉害，它中间是木头杆绑上草，然后呢糊上泥，在上头贴刮塑捏，塑出来有上的彩。可是你看，我说他笑得很美的，我说他丝绸你不怀疑吧？下面讲讲壁画之美。我想先说说57窟一个美人菩萨。那么到底怎么美啊？他时代相当于初唐，这个菩萨哦，身材修长，微微的有点 S 型的三曲。为什么？他要表现女性体态之婀娜。哎，还有一个呢，头部微微侧着，两个眼睛呢好像在下视。这我要告诉大家，我当女孩子的时候不能眼睛到处乱看， 这太不像一个有规矩的一个丫头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她这个容颜啊特别美，鼻子高高的，嘴唇红红的，长长的眼睛，还有她的化妆啊，实际上是古代的染成一个立体感，就像我刚才在那化妆似的，我也体会了，额头上染了一点，两颊染了一点，这个眼帘这儿也染了一点，大家看是不是这样？脖子上戴着璎珞，是金色的，胳膊上有个背穿，手腕上戴着手环，也是金色的。怎么会是金色呢？是古代用粒粉堆金，像我们现在做蛋糕似的，挤在上头，堆起来不是立体感了吗？然后上面贴上金箔，所以给你感觉金碧辉煌。然后呢，我们综合来看，为啥说她美呢？她的形象，她的神采，光彩照人，秀丽典雅的一个妙龄少女，而不是菩萨。画这么好，也是从人群里头的美的典型把它表达出来。但是呢，我们莫高窟的壁画里头不是光高大上的，也有生活细节的，生老病死、婚丧嫁娶、衣食住行，通通的画。哎，这个刷雅图，这个什么时候啊？相当于公元八世纪末中唐的时候，就是说1000多年前，我们的古人已经知道牙齿要讲卫生了。这还是有意思的吧，这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事情。据说释迦牟尼啊，在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，旁边不是好多小和尚吗，说你们怎么嘴巴那么臭啊，你们回去把牙齿刷干净才到我这儿来听经。哎，这个东西就传到我们国家来了。所以我们莫高窟的壁画里头画得很细啊，什么农耕啊、收割啊，还有商业，还有战争，还有音乐舞蹈，都画。所以有人就说敦煌壁画是墙壁上的博物馆，百科全书式的壁画。可是我告诉大家，敦煌壁画在缓慢的衰退。大家看啊，这是唐朝的仕女图。我们敦煌研究院当初成立的时候，这个画已经模糊了。我的前任院长叫段文杰，他是一个画国画的画家，他一看啊，他说这么好的一幅画非常有价值，但是已经破坏的不像话了，他还会继续坏下去。那我现在通过临摹把它留下来，那么这个临摹呢是不好临的，要有依据你才能复原。所以他呢对那个不清楚的地方到处去找，各个洞里去看，这不是没灯吗？里头没电灯，这不是太阳吗？他拿那个镜子对着太阳，再把光打到洞子里头去，他们是这么画的呀。那么这幅画呢，已经不行了。而段先生这幅画呢，他恢复了没有变色以前的完整的形态跟色彩，对我们研究服装、研究不同时代的审美非常有参考价值。这个咱们看第二个姑娘啊，叫女十三娘，头上戴着凤冠，头发上插着步摇，就是可以摇晃的一个装饰品，脸上贴着花，叫花钿，然后呢穿着半截袖的半背，体态丰满，衣着华丽，她的气质是非常的雍容华贵，是不是有这个？再大家看看后头那群侍女，拿着扇子，捧着花，捧着琴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有的有思想也不是太集中的。所以段先生这幅画呢，被公认为是一幅复原临摹的杰作，本身已经成文物了。雄伟宏大的敦煌莫高窟，他吸收的佛教跟佛教艺术呢， 又经过了上下一千年，不断的改造创新，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脉络清晰的中国式的敦煌艺术呢。不管从历史角度、艺术角度、科技角度、社会角度、文化角度，它都是无与伦比的。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？所以我们这么好的资源，我们应该很好保护它、呵护它。为什么？为了让它为我们新文化的繁荣兴盛起到很好的作用。好，我就简单啰啰嗦嗦给他讲这么一点，欢迎大家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敦煌欣赏欣赏，百闻不如一见。我就讲到这儿。
感谢樊院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请坐。您真的是三年盼到您来一次，但是您讲这一次够我们回味三年，所以真的感谢您今天这么细致的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，但是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口，但已经让我们所有人心潮起伏。包括讲到那个禅悦的时候，就那个佛像的那种笑，我就突然想到我上学的时候经常看着老师，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嘴角就浮现出奇妙的微笑，这时候老师就一个粉笔扔过来，又做白日梦，下一次我就可以跟老师说请不要打扰我的禅悦。不过大家发现了吗，通篇下来全部讲的敦煌，自己的55年一字未提，深受感动，谢谢您，再次感谢您。
大家有什么问题？
好，大家问了很多的问题。
好，
先看一下我们通过这个央视网图文直播之后网友给您提的问题。
哦，
来看第一个网友的问题。这好多表情，期待樊老师哇咔咔，这个您忽略吧，没事。知道樊锦诗老师是一个爱情故事哦，这位网友是跑错片场了吧？但是确实，刚才您在故事当中完全没讲到自己，55年坚守在敦煌，所以大家特别想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您。
我想那力量也就是敦煌，为什么？我不是刚才讲那个禅悦，你越看啊越有味道，这就是一个好的艺术品才有这种魅力。第二个呢是前辈，那么元代以后呢，有400年没人管，最后莫高窟城废墟了，盗贼也去了，破坏的也去了，第一任所长常树洪先生他是留法的著名油画家，但是他到敦煌以后呢他就不走了，后来他妻子都走掉了他也不走。那么老人家们当时什么情况我给大家讲啊，住的是土房子，睡的是土炕，点的是油灯跟蜡烛，然后呢喝的是咸水，然后呢物资匮乏，看报纸是等于看历史，就这么个地方。哎，他们居然待下来，我第一次去实习，他们拿着蜈蚣梯，一个树杆插着树枝，往上爬。第一次叫我爬，我说我没见过这梯子，我可不敢爬。说你就爬，爬到上头再往下一看，哟，我怎么下呀？吓得我最后早饭不敢喝水，我怕上厕所呀。所以他们呢也给我做工作，说小凡啊你别走，这个地方我们没缺考古的，你要留下。我先生跟我说同班同学他在武汉，我们俩分居了19年，结婚以后啊说你把他叫来，我们搞考古。这个我先生呢为了孩子着想，他不想来，不想来，我们就这么拉来拉去，拉来拉去，最后再不团聚的话，都快退休了。最后我这儿要说清楚，还是我们先生理解我， 爱护我，他知道我喜欢敦煌，他说不是你走就是我走，那你要不走那就是我走，就这样。他到了敦煌，他从商周考古改成搞佛教考古。
不光是从武汉大城市到了敦煌，连研究方向都为了您也改变了。
改了，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就。
所谓真爱也就是这样了。
但是我现在一想，为啥要有时候想开了就伤心呢？他前年去世了，本来我想我也老了他也老了，能不能这个时候我们到处去游一游看一看，可惜没看了几处他就去世了，我呢也少了一个伴儿，所以但是我心里呢总觉得他还在我身边，所以我也是走路啊关门我说我轻一点不要影响他睡觉，结果一想呢他走了呀，但是我感觉上他到今天还在没走，还在支持着看着，所以敦煌的魅力前辈的教育跟我先生的支持，我就留在了敦煌，就这样的。
其实您已经把这位观众的问题回答了，我把他的问题带上来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问题就像一首诗一样，也表达了我们很多人想表达的情感，说您朴实中蕴含高尚，温柔中隐含执拗，迎大漠风沙而立，坚守敦煌半世纪。樊先生为敦煌做了太多，请问您是如何在逆境中坚守，如何怀抱和坚持初心？刚才樊老师已经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，也给了我们年轻人一个启示，如何在今天这样一个诱惑也多机会也多的社会中坚守我们的初心。接下来六位青年代表，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跟樊教授交流，谁先来？来，
两位老师好啊，我叫奚木良，我是文化遗产方向的博士研究生。
嗯，
我一直觉得您的名字特别诗意。
嗯，
我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典故或者寓意。
这个名字呢倒是不错。哦，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是实际上是我父亲给我取的。我跟我二姐是双胞胎。
哦。
因为我们两人六个半月就出生了。大家想想看。这个这么小，两个人五斤，所以当时可见是很丑的。所以我父亲说：“哎，长得丑，咱们名字取好一点，就取成景思跟景书，这个名字挺好吧？”
您父亲眼力也真好，那么点小就能看出好看不好看。
哎。
婴儿生下来都一样，
都不怎么好看。
都皱成一
坨。我现在也没好看哦。
您现在的美是另外一种，散发着光明的美。
我是做文化遗产方向的，我个人特别想知道，就是现在敦煌的塑像壁画的保护到了一个什么水平？我们未来会不会只能通过数字技术看到敦煌，可能无法进入洞窟了呢？
好，这个问题啊，我很愿意回答。保护、研究、弘扬是我们办所的方针，也是任务，都不能偏废的。我要弘扬好，我要让观众看好，不要遗憾。但是太多的人进去壁画怎么办呢？不就坏了吗？我告诉大家，有的洞只有几平方啊。
对，
你说一天进去5000人能行吗？
每个人呼吸出来的水汽。
对，然后我们用什么手段呢？科技的手段，测人进去以后温度、相对湿度、二氧化碳怎么起伏变化了，它对我那个脆弱的壁画会不会有影响？试验的结果，人太多，它这个环境的小环境一变，会加速壁画的病害。所以我们又想到了一个什么呢？做日游客最高承载量，那么他听不听你这话呢？ 你不听话有办法，我用预约。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新模式，今后数字技术会越来越高，
嗯，
我们完全可以用数字做出跟动子一模一样的数字洞窟，大家虚拟的洞，但是它可能比洞里看得还清楚，还可以打灯光。在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说，我去看那个真洞，我还不如看那个数字洞窟。我们想将来这是个方向，您同意不同意啊？你同意吗？
同意同意。
您觉得他敢不同意吗？下一位外国小伙子。
哦，
樊院长您好，我叫德明，来自西班牙。
欢迎你。
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。
哎，不敢当不敢当，笨鸟先飞，笨鸟先飞。
引经据典的。
你知道吗，在西班牙也有一个敦煌吗？
不太知道，您说说看。
我跟你讲讲哈，他是被一条狗发现的。
被一条狗，
被一条狗发现的，这叫阿尔塔米拉壁画。
哦，
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？
是不是在地下？
对对对对对对对。
哎，
是一个洞穴里。
对对对，
你这么一说，我知道。
这条狗的主人是一个业余的考古学家。
嗯。
所以他跟他说了之后，他去了这个洞，还带着他的女儿。他其实没发现什么，但是他的女儿进了那个洞之后，见了这些野牛，然后说：“哎，你看爸爸，这边有一些小牛啊。”然后呢，他发表了一些文章，其实没有人信他，很多外国专家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假的，保护的太好了。
这个大概是多久，多长时间的历史？
一两万年前的。
一两万年前。
有可能。
他是在岩洞里
的。有可能。
对对对。一开始非常不好，因为这些东西、这些文物都流失到了国外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有仿真博物馆，可以让很多人来看，就比如说这个图片里面。
哦。
然后每个星期。只有五个人可以进真正的阿尔塔米拉洞。
对，
每个星期五个人，
他们会抽奖，然后抽五个人，说哎，是我的，然后他们就进去了。
那这太难了，太难了。
对对对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我们的阿尔塔米拉壁画，我们的政府不停地传播和推广它，敦煌有没有类似的国际传播计划？
我告诉大家啊，数字化的敦煌，跟。我们前辈们临摹的敦煌壁画，我们到很多地方去展览过。我们现在上线，
都已经上线
全球，全球上线了30个洞。
回去赶紧搜一下。
你们去搜。
回去搜一下。
我们有官网，有微博，有什么微信、公共网、多媒都有。所以意思就是想尽办法。叫观众能靠近他，叫敦煌能走出去。
好，感谢，
谢谢，谢谢德明。下一位，
樊老师好，小撒老师好，我叫刘思林，我毕业于你们的隔壁院校
清华，
对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。我的工作是创作摄影艺术作品。昨天呢，我给樊老师做了一张照片。
哦，是不是啊？
这里面有两个樊老师。一个是您刚到敦煌的时候，
背后那个，
对，前面那个当然大家都认识了。所以我想呢，如果让您回到55年前，您会对当年的自己说点什么？
55年前啊，我当时说什么？我当时就说过一句话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资源。我可以跟你说个事儿，因为我从小身体不好。而且是病了离开这个敦煌的。后来我分配的时候，我父亲知道了，给学校写了封信，一希望他们改派。我呢拿着手里，因为他不知认识，让我去转嘛。我考虑了大概一两天，交不交？最后我是不交。为啥不交？我答应，我服从分配。敦煌现在很需要我，那我就。毅然决然就去，就这样。
刚才用的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比喻手法，他是说如果时光穿越，此刻55年前的您突然站在您面前了，您会对那个年轻的樊锦诗老师说什么呢？
依然还是原来的话，我为敦煌奉献一辈子是值得的，无怨无悔。如果还有下一生，我依然是祖国的需要，就是我的资源。
谢谢樊老师。
下一位。
樊丹丹好，小蔡老师好，我叫金俊英，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敦煌人。
甘肃小伙子。
是老乡哦。
对，老乡。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我会到莫高窟外面的复制洞窟去守在洞窟里面，如果有游客进来，我会主动上去问您需要讲解吗，然后那些游客会很害怕，哦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说不收钱的啊。那这个时候当我讲完一个洞窟之后，他们会迫不及待的走吧，我们去下一个洞窟。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会得到一种认同感和满足感。到了大学，我在很无聊的时候会点开微博，在实时搜索里面就搜两个字敦煌，去翻所有跟敦煌有关的问题，看到有网友对敦煌有疑问，我会一个一个去解答。
你不愧是个敦煌人哇。
然后在前一段时间呢，关注到这样一个事情，也是我下面要提的问题。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，是一身这个阿弥陀佛，距今也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。这尊佛像呢，几年前被重修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重绘后是什么样子。可能就是当地的老百姓用了最简单的涂料去把颜色画上去，把这个佛的背光画得跟一个棒棒糖一样。所以我想问樊院长，您看到这样的事儿，您会感觉到气愤吗？
我肯定感到气愤。你前面那个佛啊，他穿的是什么知道吧，山水袈裟。他就表现一个
是有说法的，
一个宇宙啊，一个空间啊，是这个。你现在这么一弄，把人家那个东西全破坏掉，而且呢特别俗气。你看怎么能这样呢？我跟大家说啊，文物保护一个原则，过去叫修旧如旧，咱们现在说的是按照文物的原状的修复。所以我们搞修的人哦，不是随便修的，原来他是怎么画的，用的什么材料，什么胶，什么涂，什么草，什么颜料，他为什么会坏，
很复杂的，这个
都得弄清楚。他现在画面是不能动的，你要修也得拿出个方案，经过批准你才能去修。
但您觉得现在像刚才这种情况，它还有复原的可能吗？比如说把它涂上的这一层打磨掉。
那去不掉了，去掉已经显示不出来，
引以为戒。
希望我们在座的人，在座的年轻人能将来来当守护者。
你们都是守护者。
我今天带的这个笔记本就是专门用来做我研究敦煌的一些笔记，于是也有幸在这个笔记本的后面有樊奶奶的先生签名，彭金章2015年于敦煌。哇
哦，这好呀。
所以你是见过彭老师在那儿？
是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你们一代人在敦煌奋斗了这么久，你们对于敦煌的一些见解感觉是不同的。在敦煌有这么一句宣传语，叫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敦煌。我希望您今天来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这句话。
我刚去啊，我也不是不爱他，但是我对他那种感情没像现在这么深。我现在已经是今年是81岁了，我是去年的7月份应该说退了，但实际上我脑子里可能每一天都在想着敦煌。我晚上躺下去还是想着敦煌，早上醒过来第一件事还是敦煌。到现在我觉得敦煌就是我的生命，我不允许把敦煌瞎搞，谁要瞎搞我要站出来说话。很多敦煌的人就是因为时间待得长了，越待越爱他。我们有的老先生啊，默默无闻地给敦煌干了一生，最后就埋在莫高窟的前头，还守望着莫高窟，他无怨无悔，就有这么一些前辈。
樊老师现在的状态就让我想起中国历代的学者对于学问的追求，三个境界：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西楼望断天涯路。 然后再往下走，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，全身心的投入，到了最后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如果我们也能在一生中有这样的追求和境界，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。嗯。最后一位，
樊院长好，小撒老师好，我呢叫徐莹，目前是一名敦煌舞蹈的普及教育工作者，历经了8年的时间，编创了2套敦煌舞普及的教材。因为我自己自身的经历，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在普及群众文化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并不那么的容易。您觉得这件事该怎么更好的去让它亲切的走到百姓身边去呢？
这个问题啊，这是有一个过程的，我说的不恰当。敦煌舞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高大上的一个东西，要叫普通人马上去接受，这可能是有点困难。那么一般的人们就去跳跳广场舞，健健身嘛。再一个，敦煌舞的有些动作啊，确实跟一般的舞还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动作还是有的不是太好做的。但是我只觉得应该像有你这样的人去努力做这件事。我知道啊，不是光你在那做，甘肃也有人在做，台湾也有人在做，香港也有人在做。
是的。
樊老师，我有一点我个人的想法，也想跟您交流。为什么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叫做《美从何处寻》？我们到哪儿去寻找生活中的美？其实，在过去几十年，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，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实用主义可能用的比较多。任何事情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什么用。你比如说你想把这个舞蹈教给孩子，家长会说考试能加分吗？你想教给年轻人，年轻人会说这个让我在单位能升职吗？能加薪吗？有什么用？但是恰恰美学家告诉我们，每一个最重要的定义，无用的就是美，
无用就是用。
对，到什么时候，如果我们终于知道在生活中不仅仅只有物质是财富，精神更是财富的时候，我相信那个时候你的推广会更容易。
谢谢。
其实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守护者，但是能不能坚持住我们的这份初心？一个人把55年的时间放在一个地方做一件事儿，他能看到的东西一定比别人多。也希望我们都能拥有这样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再一次掌声，感谢樊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。下一期开讲，再见。谢谢樊老师，来，您这边请。